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这个礼拜的开始，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代表说我们的暑假已经步入了最后一个礼拜了。我相信大家呢是怀着一个依依不舍的心情，这个也可以代表嘉妍啊，我的心情。为什么我会觉得依依不舍？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在这个暑假里面挺享受的，我觉得可以陪伴孩子呢，有这些假期，这些的机会可以跟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这个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段。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觉得我要珍惜每一天。也许呢，有一些家长啊，觉得这个暑假真的可以接宿啊，太好了，因为可以再次的不用再管孩子了，自己也有多一些自由的时间了，对吧？也许您是这样想的啊。如果你是要去很忙碌的要去照顾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不单要照顾孩子，还需要工作嘛。而且呢，也许家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帮助你去减轻你的照顾的责任啊，还有一些的压力很大，所以呢，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想要表达的是呢，反而我们如果学到要活在当下，不要想到底今天我要怎么好像很忧忧愁愁的去过，而是呢在想今天开始的时候我怎么把握今天的时光。与其我是忧愁的，不如我就用一个比较可以活在当下的心情来面对今天，跟孩子的沟通啊，还有跟他的相处上，这个呢会让我们更加的可以放轻松的。所以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你好好的活在当下，珍惜。好像呢在圣经当中，诗篇90篇12节，诗人也这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自己的人生的时间。他就讲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数算呢，在原文当中也有呢一个叫做分配还有安排的意思。那我们的日子当然就是说一天的这个时间吧，可以说是一天，也可以说是一段日子，也可以说是几天。那智慧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怎么可以很精明的、很有技巧的去安排你的每一天的时间。还有呢，这个心是我们的内在，包括是心思、意志、灵魂等等啊，这个都是有关的。所以不单单是事物上的，而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那天你的心思意念去面对你的生活啊，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提醒，来有智慧的数算我们的日子，安排好我们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好，那今天我们呢整个节目也是已经安排好，非常的内容丰富。当然礼拜一还是会有普朔迷离小大人，今天来到了第21集，我们将会探讨青少年比较敏感又脆弱的情绪部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莫名其妙的小花妈妈进入对话。
小大人呢，我昨天一夜没睡好，想来想去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儿子小华会变成这样呢？以前还是个初中生的他，无论是功课或者是课外活动都有不错的表现，可是今年春节假期以后，他有一次听到我跟丈夫谈到他的成绩要再加把劲，要不然就很难像他哥哥一样升读重点大学了。那我们只是好心提醒他要用功嘛，他却突然很生气，狠狠地对我们说：
提起哥哥干什么呀？
他想当医生当律师关我什么事啊？
我就是不要上大学。
讲完他就把门一甩，关了自己在房间一整天，真是把我们给吓到了。他以前都不会发这么大脾气的。还有一次小华他出去跟同学聚会以后回来，丈夫随口问起其中一个同学的近况，提到一位儿子以前的好朋友。
那个之前常常跟你黏在一起的同学，他叫什么名字？哦，我记得了，姓张的，对不对？他好像是报了理科读的大学，是吧？
这一问可不得了了，小华立刻就火大，又是一番对父亲的责怪，叫他不要再说了。我们真的感到莫名其妙，几句话就可以惹恼他。每一次小华发飙的时候，我们都很无奈，我们只是提一下嘛，他需要这么激动吗？上一次我都忘了我说什么惹到他了，他就怒气冲冲地说他永远达不到我们心中的标准，下个星期就不要去上学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想不到他那天以后就真的不离开房间了。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就是听不进去。后来我就找他老师了解，才知道他因为这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退步了，觉得没有面子去见同学老师，就不去学校了。唉，为什么他会这么敏感呢？太玻璃心了。我们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都以为我们拿他跟哥哥比较。唉，是不是所有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我现在都不敢和他说话了呢。
莫名其妙的小花妈妈，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负面反应，相信您和丈夫都真的会感到既无奈又无所适从，更觉得被他误解了，有一肚子的冤屈又无从解释。的确，青春期的孩子都是比较敏感的，不过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敏感的程度也会有差别。让我们为您配对郑柔老师，听听她给您的分析和建议吧。
莫名其妙的小华妈妈，您的烦恼其实也是很多家长的烦恼。
社会上普遍用玻璃心这个词语来形容孩子脆弱又敏感的心灵。其实您也可以回想一下，在您的少年时代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只不过因为环境和年代的不同，我们不像这一代年轻人能够如此快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这一代的年轻人被称为玻璃心世代，他们看起来很脆弱，有一颗玻璃心，情绪呢也十分容易被触动。而英国心理药物学协会则有另一个解读，他指出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并没有比老一辈更脆弱，他们只是更善于表达情绪，又因为某些孩子在性格上属于较为敏感的类型，所以某些言语会特别触动他们的神经。为什么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特别敏感呢？我们可以从生理结构方面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孩子的大脑正经历着重建的阶段，科学研究显示，青春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前额叶皮层在发育，大脑还没有完全能够自如地控制情绪，这就使得青少年可能会出现极其冲动和不稳定的情绪，当他们面对压力和挫折，就容易变得情绪波动。这并不是因为青少年孩子性格脆弱，而是因为生理和心理发展所导致的现象。孩子的情感比成年人更为强烈，往往是因为一件小事儿或者一句话而感到沮丧、愤怒。实际上，这种敏感情绪同时也在推动孩子去学习如何应对现实的社会环境。至于小华为什么对你们提起哥哥就特别敏感，也许您和丈夫可以想一想，你们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将两兄弟做比较，而你们自己没有察觉到呢？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得不到父母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他的内心就会对父母产生矛盾的情感。小华可能一方面渴望你们的爱和认同，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你们感到愤怒，他对你们许多不经意的话感到被冒犯，做出存有敌意的反应，于是啊，他就和你们不断有冲突，你们呢也难以和平相处。小华心中这颗易碎的玻璃心不单只影响你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对其他关系带来影响。有着玻璃心的人，他们通常都会感到很自卑，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感受，他们感觉到自己比不上别人，他们会难以肯定自我，也会倾向于对自己有负面的观感和评价。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华在成绩退步以后会感到无地自容，不愿意上学，而且还躲在房间里逃避所有人。那你们作为家长可以怎样陪伴他度过这个时期呢？这个时期你们需要以培养他的心理韧性为前提。心理韧性是一种从逆境中复原的能力，它同时也让人从挫折中得到帮助。要让年轻人增加心理韧性，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家长应该抱有乐观的思维，主动寻找解决方案，先提升自己情绪管理的能力，要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负面的情绪。家长这样的态度能够为孩子树立榜样。其次，爸妈也要教导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专注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学会面对挫折。你们可以多多陪伴他，帮助他调整情绪，培养责任感，也让他懂得看重那些还能改变的事情，慢慢养成积极思考的模式。还有啊，爸妈要多留意孩子的优点，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要多说出具体的肯定和鼓励的话语，而不是只看到他所犯的错。
因为你们的认可是孩子变得自信的关键。另外，爸妈也要让孩子学会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多鼓励他们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你们不要什么事儿都一手包办，这样啊，孩子才能够慢慢的学会负责任，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毅力。最后，爸妈也要帮助孩子培养社交能力和情感能力。良朋好友能带给人情感支持，那么当孩子遇到困难，他们就懂得找人帮忙。家长和老师平常可以多鼓励孩子学着处理人际关系，他们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健壮，更有韧性。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
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一首歌曲叫《宽恕》，这一首歌的题目真的是很好，让我们可以呢反思，当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是有一些伤害了我们的话说出口了，或者是一些行为，到底我们能否抱持一个宽恕的心来对待他们呢？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那些话真的很伤人，或者是那些的行为真的是很不合理。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表达对方对于我们的伤害，我们要坦诚的告诉他，请他呢不要再这样对待我们。可是我们也要学在这些时候就要来祷告，求主耶稣可以给我们有力量去宽恕他。因为宽恕不单单是帮助对方看到有人接纳，更加的是要去原谅我们自己，放过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抱持着这一些的仇恨来过日子，很重要的。好，那以下呢我们将会迎接我的暑假回忆录的最后一集了。你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们过去呢就在这个栏目当中有分别跟几位的良友电台的老师来分享他们的暑假故事。那么今天最后一集，我们邀请到梁安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过去精彩的暑假。他是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之一，同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来分享你们曾经度过的精彩的暑假，也可以告诉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到底您是怎么过的呢？我们期待你们的回应的。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梁安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吧。
回顾那些年夏天的热血瞬间，与你分享我们的精彩故事。
我是梁安，这是我的暑假回忆录。
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我的暑假回忆录的最后一集了。哇，时间太快了，我们的暑假也快要到尾声了。那不过我还是需要呢，跟大家呢分享有一个精彩的回忆。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的良友电台的老师就是梁安。你好，梁安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佳妍老师好。
是的啊，梁安老师啊，您现在的声音是在哪一个节目比较多可以听得到的呢？
嗯，如果您每天早上呢有听线上今天，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嗯，就是梁老师您来负责的啊，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找找看这个栏目来听听。我也是非常高兴可以第一次访问你，那我们希望呢就是透过我的暑假回忆录这个栏目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暑假，不管是自己或者是鼓励家人孩子。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访问过三位老师了，那您是我们的第四位贵宾，啊，那我很想了解一下了，梁老师您过去曾经度过的一个很有精彩回忆的暑假活动是什么呢？
感谢主。以往的暑假呢，我们会这里玩那里玩，最多或者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些甚至短宣呀，出到外面去。
对。
但是今年真的非常特别，也是神特别的带领。我呢跟着我们教会的一位医生，还有一个姊妹，去探访他们曾经传福音并且经常定时去探访的一些人，就是流浪者。这一次我跟他们去探访的是其中一位，他是住在桥底的一位老人。
这个是最近的事了。
是
哦，哇，所以你的回忆是很新鲜的一个回忆。
是很新的，是的，
对，
一提到传福音宣教，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意向和使命。有的人是宣教士，去到海外甚至异地的地方；有的人呢会去到邻近的。那对于身边的这些人，有没有就是更多的关注呢？这也是神给一些人心里的一些负担。那神呢，他给我们教会这一位孙医生呢，他就有负担。这一位孙医生其实呢，他也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他是我们菲律宾华侨。
是
因为他的教会，我呢也是在那里聚会的，也是他的母会。所以我们来到香港以后呢，我跟他还是有独特的感情的。我就跟他接触之后呢，知道他的这个意向和他的负担呢，是服侍周边的这些无家可归的呀，流浪的人。有时候我看到他呢，会每个星期啊，他身边会有不同的老人。那我就问他了，哎，你怎么认识这些老人的？哦，他就跟我说，哎呀，他们是哪个哪个桥底的。我说，哎呀，那你下一次带我去了。他说好。所以呢，他就带我去了一个桥底的，去探访了一个老人。当时呢是下午的时候，差不多临近晚餐的时候，那他呢跟那个姊妹呢就去面包店收这个面包回来。其实因为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呢，他很有爱心
啊，
他差不多五点多以后呢，就会把今天卖不完的面包呢，因为第二天不能卖了嘛，他就会给这些有需要的。那孙医生跟老板认识，他就会把这些面包呢收回来，然后就去派给这些流浪的人。这一次他带我去了，这个老人家呢一进去，就是当然都在桥底了，一进他那个地方啊，除了看到他本人，然后就是还有一股的这个潮味、霉味呀，还有一些的这个
就掺杂着啊不同的味道。
但是我看到呢，孙医生就带我们走进他呢那里除了一个，那不是床，而是一块板。就是铺在那里，用一些的支架支撑着，然后铺了一些的这个棉被。然后其他的都是大包小包的。走上前去呢，孙医生就问他，哎，最近怎样啊，身体怎样啊，还有没有接触家里的人呢？他都说身体不就这样的，反正老了，反正就是等死了。那家人呢，他说都没有来啦。其实后面我才知道他是因着跟家人的一些矛盾呢，才自己搬到这里来的。给我感触很深的啊，就是孙医生呢跟姊妹呢真的不嫌弃他的，然后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呢手扶在他的这个身上，然后说，我们先跟你一起祷告好吗？祷告完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用餐。后面他说好，那我呢也跟进去，我们几个就一起在那里祷告，然后孙医生主导，那我们就在旁边细细的听。祷告完阿门之后呢，这个老人家呢，我真的观察他，看到他这个布满皱纹的这个脸上就露出了一些欣慰的笑容。我仔细看他真的没有牙了，应该就有两颗三颗的牙。孙医生就拿面包给他，同时呢我们还提了一些就是饭盒，也给了他一个饭盒，因为还要去看其他的，就给了他两个面包然后一个盒饭。我们问到他，就说家人为什么没有来呢？哈，他就摇摇头，他都说不要提了。后面我才得知的他的家庭情况，我就是原来呢，他自己就是生活一直很贫困，他跟太太呢就是住的是政府的这个公屋，然后有一个儿子结婚娶了个老婆回来呢，老婆跟他们这个两老的这个关系不好，经常的会有分歧甚至吵架， 然后他儿子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他们为了呢不让儿子难做，所以两个老人呢就申请政府的这个老人院。但是你知道政府的老人院他就要排期，要等很久。但是有时候又有矛盾怎么办呢？他们就搬出来了，租了一个小小的屋子。好在呢他排期期间排了没多久，一两年这样，然后呢就有一个位了，老人院有一个位子，但没有两个位子。然后这个老人就把这个老人院的位子就让给他太太了，所以他太太就去住了，那只剩下他，他就不舍得再租这个房子了。所以他就住在这个桥底下，一直就住了，这几年以来都是住在这儿。他没有信仰的出处，后面是因着我们孙医生和姊妹呢是经常这样去。一开始他是排斥他们的，走开走开啊。后面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这样去，后面他觉得，哎呀，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骂你们啊，我赶你们，没想到你们还来找我。后面他就被感动了，他就信了耶稣。有时候星期天呢他会去做礼拜，所以就坐在孙医生旁边，但有时候他又不会去。近来呢我就发现没有他了，他没有再来了，没有再来。我问孙医生，我说，哎，上次我们一起去看的这个老人他怎样啊？后面孙医生说他走了。哇，我一下子就感觉到，我想到他说的话。他说当时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等到了就走了。你看人呢就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所以孙医生跟他讲的时候就说，所以你要信耶稣啊，你愿意信吗？你愿意追求信耶稣吗？他说愿意，但是呢我这么老了，不知道哪天就走了。然后孙医生跟他说，不，信耶稣呢永远不迟，不管老人还是小孩。他就点点头。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次暑假中我感觉到对我最有意义的吧。从中呢我就看到，可能如果我们走不远，不一定就是非要去宣教啊短宣，可以去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通过这个事呢我也受了一些启发，我也就观察我身边的这些，包括我们公司楼下呢有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因为我有一次听见她呢在跟一个保安在聊天，是用普通话的。我就知道应该是我们内地来的，我就常跟她打招呼。后面呢我就问她，哎，怎样啊，你有没有你知道耶稣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可以了解呀，我们这边呢是良友电台，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拿了一张单给他，其实每天上下班基本上都会看见他，每次看到他呢，我的心里呢都想着很急的愿意让他信耶稣，因为不知道可能哪一天我们谁不在了，抓紧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也省察我自己，哎呀，我都活了快大半生了，40来岁了，我有没有在我自己的身边，就是我的亲戚朋友有没有都信主？那我身边的经常看见的这些人，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抢救灵魂呢？我就有了这个反思。
所以这个探访给了你很多特别的一些感受。刚刚听到梁老师您一直分享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想哭的感觉是否触动你的，除了是他有没有信耶稣，还有的是跟家人的那一种的关系。刚刚那个老人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所以就让您感觉要把握时间了，因为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朋友家人都哎呀
会离开、
对，没有机会了，
也不知道我可能会哪天离开、我还没有做到我应做的
啊，对、对，就要把握这些时间。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特别特别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通常我们说暑假呢都是比较懒散啊，或者是都是想几样东西，就是去吃喝玩乐或者是要去休息，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些时间其实你有没有去把你的眼光转变过来，关注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许你每一天在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太习惯了，您走过的时候你都不会看左右两边了，这个其实我也要反思，我是那些一边走都在看我自己要看的东西，手机或者是书本或者是会听音乐，但是我们身边有谁在我的旁边，有时候可能我都没有在看。可是你刚刚说的一个很好的一点是，你开始会看到身边那些不起眼的，或者是你没有在平常的时候会去特别去理解他、认识他的人。哇，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后一集呢，好像转变过来了那一种的更大的一个，我们说之前呢比较是轻松一点的节，
轻松愉快其实也要过。
当然，当然，
我们一个星期我就是去了这一次，其他的时间神也给我们，让我们去吃呀、去喝呀，是不是？
对对对，
正常的生活需要。
对，
玩呐、享受大自然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我们有没有留心抽一点时间
是
传福音呢？
对，如果大家说，哎呀，如果去传福音，对于我来说好像压力挺大的，或者我还没有学到怎么样去传。也许从最基本开始，你可以先，可能有一些志工的服务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先从哇我要一定要跟他谈到
福音
那一块。
对对对，是的，
先做服务开始，
是先关心他。
对对对，
你像这个老人孙医生说都一直是给他吃，
对，
然后尤其圣诞的时候就会送些礼物给他。
哇，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
不是说一下子的
见第一面，哎，你来信耶稣吧。
不是的啊，所以老师刚刚对，原来是有整个过程。
对， 对，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我的意思是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啊，你也许也是要从这个过程啊，就是先做志工啊，你可以看到你身边原来都有很多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们，不一定是老人的，比如您可以看到您自己身边邻居啊，现在对吗，就很多这些都有需要，比如有一些很寂寞的小朋友啊、青少年，你可以先跟他们谈话，做朋友，讲几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实在可能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太忙碌了，都在很多时间都要做我们专注要做的事，但是身边有什么东西我们忽略了呢？啊，也许今天梁老师您的提醒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来好好的思考的，也刚好呢是暑假的尾声，那还有一个礼拜，我们这边是这样的，不过啊，我相信有一些已经开始上课上学啊，
9月1号上嘛内地，
对啊、都一样啊，那大家就把握这个礼拜，也许是可以做一个探访也行、好，可以
先关爱
关爱
关心，
对、或者是你先找到一个对象来问候他一句也行，
对
对，我们就鼓励大家做这个行动，
哪怕你给他微笑一下你好，
哎，对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梁安老师今天您跟我们分享的您的暑假回忆录哈、这个对，我们就祝福你下次如果有机会更多分享一下其他的题目吧。
好的，
小林 两脚三脚行，四脚五脚六脚半，七脚八脚手叉腰，十脚十一脚打电话。
喂，如子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小孙女一天到晚吵着要跟你打电话，今天她有话跟你说。她说
她多大了？
四岁半，一二三四的四。
四岁半呐、啊，哇，我还第一次跟这么小的孩子通电话。
我是可爱的小精灵，请来做我的好朋友。
周师母，
你好，你是你？
我想问你来你。来我家
啊？你想要我去你家？
嗯。
哦，你怎么认识我啊？
我外婆说的。
啊，你外婆说的？
她经常和我一起听空中辅导。
哦，你这么小的小朋友跟婆婆听空中辅导，你不觉得闷吗？
你说出来，你摇头。
不觉得。
上学就像旅行，手里握着放大镜。
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是谁去接你啊？
外婆啊。
是谁接你？
外婆外公。
哦，外婆外公这么疼你，别忘了长大要好好孝顺外婆外公，知道吗？
嗯。
我喜欢画画，每天画画。
哦，你每天都画画？
嗯。
除了画画还喜欢做什么？
唱歌。
还有什么？
唱歌。
啊，唱歌。
皮啊耶耶在皮后面拿着我
我们一起
皮啊耶
小小烟壶在世上，天我的消息它传扬，人间的希望它传扬。
哇，好棒哦！
我也喜欢触手动。
你怎么样？
还喜欢做手工。
哦，喜欢做手工。
有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小雪人。
嗯，很好啊，可以跟妈妈一起做手工，然后呢还有外婆外公照顾你，你真的是很有福气。那今天周师母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跟外婆一起听空中辅导，然后今天又来电话了。哇，周师母今天做完节目特别有劲儿，然后呢回家就要跟周牧师去分享，这是太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跟外婆一起听节目，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师母就去看看你好吗？
对。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部分，是来回应我们弟兄姊妹的短信。我们一直都有看大家呢写给我们的这一些，无论是电邮啊、短信等等，我们的团队也一直有为大家来祷告，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我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有这个团队呢，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你们想到的这些圣经问题也好，或者是你们面对的这些人生的问题也好，很有启发性，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今天佳燕呢就选读这一位的听众他在过去留下的这一段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好好讨论的。他呢是有关信仰上的疑难啊。那他就说，主内家人怎么样可以灵性成长呢？怎么样祷告才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呢？我是很渴望知道的，灵性上停止怎么样才能突破？感谢家人教导了。那他这样一个比较短的问题，可是呢他想要探讨的这个已经很抓住我的眼球，就是他的问题，怎么样祷告才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那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就要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听到主的声音。因为我也曾经呢跟一些的主内的有一些可能刚信主不久的，他们就是真的是有这个疑问，到底听到主声音是不是真的听到主跟我讲话。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有这些比较超自然的经历的，而在圣经当中当然也有这些的记载嘛，因为你看旧约就已经有了，撒母耳先知小的时候就是真的耳朵听到了耶和华对他的这个呼召啊，对吗？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有这些过去神的工作，我们不能限制说今天神已经不会跟我们讲话了，我不能一概的这样去结论。的确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他真的是有听到声音，可是呢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啊，已经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普遍我们都是可以透过圣经来听到啊，所谓的听到就是我真的是可以接受得到神想跟我们讲什么。那听到主声音通常指的是在灵性上与神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可以是用以下几种的方式的。第一就是内心的感动了，普遍现代啊信徒呢就会在祷告或者在你灵修默想当中内心有一些的灵感或是指引就是会出来，而这些感受通常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哪里来的？就是信徒他在灵修的时候就是有圣经的指引嘛，那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一些启示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说他会在异象跟梦境当中呢就是可以接受得到神的一些指引的。我的确也是认同的啊，神可以透过异象或是梦境跟信徒传递信息，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例证。比如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约瑟，就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就是天使呢在梦境的当中警告约瑟要把耶稣跟玛利亚带到埃及逃难这个是在梦境当中跟他说话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发生的。而我自己呢也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过去我在节目当中应该也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为自己拉你去学习神学呢我也祷告很久，而神呢也真的是透过一个梦境跟我说话了，那个梦境我还很清晰的把它记在我的日记本。所以我是认同上帝可以透过我们的梦境跟我们说话的，只是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印证就是圣经怎么说，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个牧者他们怎么样去跟我们同行，这个也是很重要，不能单靠我们自己来解释这个梦境啊。第三就是圣经的启示，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呢，特定的经文或是教导可以触动心灵，让人感受到神的话语。当然很重要就是有外部的确认神会透过弟兄姊妹环境或是事件来确认他的旨意，也会有我们内在的平安。当我们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受到来自于神的平静和安慰，这个就可以视为神的引导了。总而言之呢，听到主的声音呢其实是一种灵性经历来的，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入理解神的旨意，也加强跟他的关系。大家要记住，这个经历呢是比较主观，可是这个也可以透过客观的印证，就是到底你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是否会可以帮助你灵性成长，也会帮助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还有你的家人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不是说只是自私的自己接受了，然后呢就说，哎，这个是神的旨意，大家要跟着我来做。我们不能这样子去理解的啊，所以要小心。在这呢，我也可以了引用啊，其他的在外国呢，有一位的基督徒作家，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比喻，他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就写下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就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啊。他写的这本书叫《回家的路》，而这位作家他叫休斯顿，他就跟作者说，如果呢你真诚的持续的试着要聆听神的声音，会不会是讨神喜悦的行为呀？那当然答案是确定的，是会的。他就用一个方法来帮助他自己来印证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就是设定一个目标，每个礼拜祷告，还有呢要记录啊，每一天要记录看圣经的当中上帝会跟他说一些什么话，所以他是真的有做功课的啊。那他就把这一些的内容也记录下来。那休斯顿他就写了，他一直有做这些灵修的操练。几年后他的儿子出生，上帝呢就给他有一个领受，让他呢对于聆听神的声音有真实的感受。这个故事就是他的妻子刚刚产下他的儿子，他跟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呢那个时候是小婴儿嘛，竟然呢会把头转向他。尽管呢这是他们父子初次见面，可是这个孩子已经认得这个是他的爸爸了啊。原来是因为孩子在妈妈的肚子当中的时候已经听了好几个月爸爸妈妈讲话的声音，所以他是认得父亲的声音的。而主的灵就是好像这样告诉我们，就算我们身边很多的纷纷乱乱啊，这个环境很混乱，可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我们仍然可以分辨出上帝的声音来的。这位的作家休斯顿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很确定啊，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怎么听到主的声音，就是我们必须要认得主的声音，我们才会听得到他在跟我们讲话。所以为什么在说我们怎么样祷告才能听到主的声音，那我就告诉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灵里的操练，就是你必须要每一天跟主有一个亲密交流。好像这位的作家一样，他就是每天祷告，然后他就会看圣经嘛，还会写下他的看圣经以后的一些感想，所以他会慢慢慢慢的操练自己听得懂神的声音了。另外呢，有一位的作家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如何听神的声音》。他们是两夫妻，他们也是外国的基督徒作家，他们就探讨过如何领受神的声音呢？其实有四个方向。那在这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哪四个方向。第一，就是我们必须先来安静自己。我们要听神的声音，首先就需要安静自己的心灵了，因为安静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外界的干扰，专注跟神交流。好像在圣经当中呢，以利亚在山洞里，他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倾听到神的话。大卫也是这样说，他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时候，比如他在那个放羊的时候呢，他就更多的可以跟神有交流了。所以呢，安静是很重要。第二，就是我们寻求意象。寻求意象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相交，在祷告的当中啊，那这个呢就我们也可以求的，我们可以向神求。第三，就是我们要敏感神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微小的声音，好像以利亚他听见神的声音也是个微小声音。 这个声音通常是在内在的意念，而不是外在的声响啊，所以这个是要提醒自己的啊。我们要操练自己去辨别这种圣灵微小的声音。第四，我们要习惯写下这个灵修的记录，灵修的日记。这个呢是要记一下神的启示，包括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有一些的想法。而圣经当中很多的人物，比如大卫啊，他就写下很多的诗篇，还有就是路加医生，他就是把他整个看到耶稣还有门徒他们的这些怎么样去一起生活都记下来了啊，就是透过这些记录，大家就可以呢跟随着来学习。那这四个简单的方向我们可以做参考。所以呢，这位的听众他的这个问题，怎样祷告才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呢？刚刚我们就非常详细的来跟大家讲解了。如果你们也跟随做这个操练有所得着，也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分享的。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是情绪学堂这个栏目的广告，在这呢也要鼓励大家可以来留意收听。明天呢，我们也将会播放情绪学堂的第三课了啊，这个是我跟宋山老师很用心的预备的，希望可以呢透过这个古典音乐来帮助大家学习我们的情绪特质。其实除了喜怒哀乐这四个方向，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分，我们更多的来掌握自己的情绪，会更容易来做表达，也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帮助自己稳定情绪，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来收听。那也鼓励你们可以呢透过空中辅导的热线与我们来联系，热线电话号码再次告诉大家，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那么这个礼拜呢，也将会有李天梦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一起做直播节目。大家可以在礼拜四的时候呢，留意收听。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容易与你联系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